雅寻法。质朴黑土，黑龙江省松嫩平原在50年代以前人很少。据老人们说，那时属于那种跑马战荒的情形，就是谁想在这里弄一块地，就让马跑出去，跑到哪里，从出发到截止的地方都属于这个人的。当时人们把这里的荒草烧掉，树木砍伐，种上庄稼。因为这里的土质好，种出来的粮食收成就好，所以后来这里成了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下面说说清末发生在这里的寻法故事。李煜和张澜两个人虽然不是亲姐妹，但却比亲姐妹还要亲。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长到该出嫁的年龄，他们的父母都给他们物色好了如意郎君。可是此时张澜却一病不起，他父母找来很多郎中过来看诊，都没能挽回他的性命。就这样，张澜先走一步了。张澜的去世让李煜伤心不已，这下子他也没有心情结婚了，三天两头就去张澜的坟头痛哭一场。有时哭的是张澜的英年早逝，有时哭的是自己没有了伙伴，有时更是哭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平。有一天，他一个人正在哭的过程中，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不一会儿，天空中出现了彩虹，他无意中向天空望去，发现在彩虹中似乎有位神仙在微笑着看着他。他很诧异，揉了揉眼睛，无意中低头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张澜好端端地站在那里。他吓得赶紧掉头往家的方向跑，可是张澜似乎比他跑得更快，直接站在他面前，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跑。他一看更害怕了，瞬间昏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在给他喂水。那妇人见他醒过来了，就埋怨张澜，看把李煜吓成这样，都是你的不是。张澜也过来笑着赔罪。这时李煜才真的相信张澜没有死。他问，
张澜，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
张澜说，我当时是死了，家人把我埋了，可是后来我又缓过来了，幸好这位女师傅路过这里，打开坟包把我救了出来。那位女师傅说，其实张澜与那个男人没有夫妻的缘分，你也和父母找的那个男人没有缘分。今生因为你们与我有缘，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找到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一起修行。李煜想，人生在世苦的时候确实很多，能遇到一位懂得修行的女师傅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于是说，
行。
张澜也说，那自然很好。于是他们二人就跟随女师傅一起修行。为了让李煜的家人不再找他，女师傅利用障眼法，找个东西变成李煜的模样，躺在张澜的坟前。等到李煜的家人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然后就把他埋了。虽然家人们也很伤心，但见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女师傅把他们打扮成别人都不认识的样子，走在松嫩大平原上。在走过不同的河流的时候，女师傅都会告诉他们， 河流其实也是由不同的河神在管理，河中有什么都是安排好了的，同时也与周围人的德行好坏有直接关系。德行好，河里或水洼中的东西就多，不但多还大。德行不好，那自然一切都会相应的少，甚至没有。有一天，师徒三人走到了今天的兰溪境内的时候，天降大暴雨，正好遇到一户人家，他们进去避雨。恰巧这家人正在生孩子，他们过去帮忙，孩子平安出世。这家主人很感谢他们，就留他们在这里多住几日。过了几日，他们正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来了一位要饭的。主人拿出饭食给那个人，那个人接过饭食，抬头看见他们，一笑：“
原来你们也在这里呀。”
女师傅仔细看看，觉得好像没见过，就说：“
我们不认识你啊。”
要饭的没有直接回女师傅的话，端着要饭碗说：“
你们跟我来就知道了。”
要饭的人把师徒三人带到没人的地方，放下要饭碗说：“
你们是修行的人，我也是，只是咱们修的方式不同。但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一门的祖上曾经告诫过我们，我们所掌握的修炼方法，无论修得怎么好，都是无法真正回去的。所以我们要在人间慢慢寻找一种全新的修炼方法。据说这种方法在不久就要在人间传出来了，而且传出的地方离这里不远。”
女师傅一听着急了：“
那你这一门的祖上有没有说这个全新的修炼方法有啥特征没有？”
要饭的人说：“
我记得祖上好像说了一句公主长存，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是说距离这里不太远。”
张兰补充说：“那您这一门的祖上说没说什么方向啊？”要饭的说：“
好像是往南不远，跟黑字有关。”
往南不远还跟黑字有关。女师傅慢慢琢磨，不一会儿说：“
也许说的是一个叫大黑山的山吧，那里有一个叫长春的地方，距离那里不远有个叫公主岭的地方，也许就是您这一门祖上说的公主长存的意思吧。”
那公主岭与长春两个地名之间又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听女师傅这么一说，大家原本认为有些眉目的事情却又陷入了迷茫之中。李玉说：“
大家既然想不出所以然来，那就别多想，这方面以后我们多留心就是了。目前咱需要怎么办？”
女师傅想了想说：“
咱就还是照旧在这平原地区云游，遇到世人有需要帮忙的，咱就伸手帮忙，人家给点吃的，然后继续走，在这个环境中磨练我们的意志。不管今生怎样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无论吃多少苦，都要等到那位觉者传法时才行啊。”
大家听着觉得有道理，就同意女师傅的安排。那位要饭的人说自己这一门就按照自己这一门的方式修，所以就与他们分开了，并说以后有缘的话会再次相见的。在以后的云游过程中，女师傅带着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遇到大户人家对他们心术不正和重金利诱，这些都没有让他们修炼的脚步迟疑。有时遇到绑匪，他们也没有害怕，在神的呵护下化险为夷。后来他们走到松花江边，望着美丽的江面，他们很感慨。女师傅说：“
我们今生相遇，其实似乎也是为了将来我们能一起找到可以真正得度的修炼方法。” 然后回头问张兰和李玉，
你们今生因为跟着我而没有找到好人家嫁人，后悔不？
张兰和李玉都说，
不后悔，不后悔。我们正因为跟着您，才明白将来在人间会有一种真正的让人回家的大法，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传出来。
通过这么多年的云游修行，我们懂得了世上什么都没有比真正的回家更重要和更值得珍惜的。
说完，师徒三人的身体就起空前行，落入松花江化水而去了，也就是溶解在水中离开人间了。这是他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修行修炼成果的一种展现。
后来师徒三人因为一直惦记着将来在这里要有真正让生命可以回家的大法传出，就又在松嫩平原这里转生了。这次他们三个转生成三个男人，女师傅转生成铁匠师傅，张兰和李玉转生成两个小伙计。当时这里早已是兵荒马乱，铁匠生意时好时坏，他们遇到有些修行人样子的人，就打听在长春和公主岭那一带有没有传出修行的方法。虽然问过很多人，但无人知晓。后来铁匠铺的师傅因为得罪了军阀，被迫关门，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从前另一门中修行的那个要饭的人，今生转生成财主。在财主的帮助下，铁匠师傅和两个小伙计来到长春和公主岭一带定居，依旧以开铁匠铺为生，在这里期望着能等到大法开船的那一天。可是那一生却没有等到，但在临终的时候，他们依然坚信，大法红船的那一天，我们肯定能等得到。今生他们转生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因缘际会让他们又遇到了一起，而且成了工作关系。当他们看到和得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出生，后来来到长春，并于1992年在长春公开传授法轮大法，立刻明白了要饭的那一门祖上说的公主长存的意思。为了从前的缘和愿，他们彼此真正的在法中精进着。
不由其缘与其人，相遇相知追寻深，人心修尽长红尘。